很感谢美德教会，自从我们跟随主侍奉神的到现在，一直都支持我们，一直都为我们祷告，一直都在纪念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也谢谢教会跟吴牧师给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关于来到聚会坐在后面的呢，这个是我以前做信徒的时候，我在我的母会也是一样的，我也是每次来都是坐在后面，因为我怕坐到前面有什么事情讲一讲都不知道哪一个牧师要点要讲什么，要指到我，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都是喜欢坐在后面的，这个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啊。我想跟大家从我认识主到现在，我很容易扼要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要讲广东话呢还是要讲国语？讲国语那么就包容包容，我的国语也是广东人的国语哈。神爱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神爱世人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着这个救恩。他也讲了，耶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要来拯救我们。他的爱，使徒保罗说，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显明他的爱。但是，这一个白白得来的救恩，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容易的就可以得到的呢？在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好多年前1973年我跟太太是在越南出生的，那个时候73年有宣教士去到越南西贡向我传福音，讲了整个晚上给我气跑掉了，我洋洋得意，我以为我胜过他了，他说不服我，但是我失去了得救的机会。救恩很奇妙，10年以后，1983年我跟我太太在加拿大 Edmonton 认罪悔改，接受洗礼，为我施洗的那个人就是10年前跟我传福音的那个宣教士。这个是我在我母会受洗的照片，那个时候我的母会还没有自己的敬礼敬辞，所以是借一个西人的教会。跟我们一起接受洗礼的有15位啊，这里就是一个西人教会的敬辞，我们在这里接受洗礼。1983年我才接受洗礼，但是那个年底我们就会有带我们弟兄姐妹去温哥华参加冬令会，在那边神就开始用他的话语来感动我。回来了84年1月22日我们就会开始第一届的差传年会，我就听了郑国牧师的道，他代表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刚刚懂一些经文，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呢坐下来了，回到爱城的不动不理， 因为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86年跟我的牧师去台北难民村那边宣教，就在那个地方金山脚的拍档山上布道所，那个晚上睡不着，神又在感动我，我流泪痛哭，跟神说我一定会遵命的奉献自己，但是回到母会，回到 Edmonton 又是走回自己的道路。所以走这条侍奉神的路靠自己是走不下去的。但是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不能，神全能。七年后我挣扎了七年，我用尽我的办法不肯，但是神每一条路都跟我断了断了断了，走投无路，人的尽头，结果乖乖的顺服下来。1991年去新加坡接受神学训练，太太不放心不肯一起去，等我回来成绩表还好，还不还及格。那么1992年呢，我们就将爱情的房子卖掉，连根拔起，就去跟随主走到今天。1995年毕业后，我就加入华人福音普传会，就是现在的神州华传差会，做宣教士。1995年的9月9号，华传第一批的3队宣教士在美国的三藩市基督之家举行这个宣教士差遣礼，我们3队宣教士一起的出发。我需要支持，所以我的母会1996年2月26号就举行这个差遣礼，支持我们出外当宣教士，直到今天。我感谢我的母会，自从1992年我读神学到今天20年了，一直都在支持我，都在为我祷告。这个时候这张照片是3个在我的母会，我的牧师跟我差会的主任，还有另外一个牧师一个执事为我按手差遣礼。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路，他的脚步。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呢？宣教士最困难的、最要下苦功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要学语言，因为我们都是去其他的国家。但是我走我自己的路，我就要求差会派我回去越南。为什么？因为我在越南是做生意的，我是商人，我又当过兵，我是军人，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去到那边我又懂得讲又懂得写，不用学语文。而且越南那个时候是封闭的国家，很多的差会都想进去宣教。我去了2次，一次是1996年待了差不多1年多，2002年又再去了，但是做不了什么， 因为神没有为我在那边开门。然后因为去越南必须要签证，第一次去签给我三个月，第二次去给我两个月，第三次去给我一个月，以后就一个月一个月，先就是做不了什么，所以我们转去柬埔寨金边。我们在金边成立了青少年培育中心，收养一些单亲的或者贫穷的家庭的儿女进我们中心，给他们读书，给他们住的地方，给教他们，栽培他们，然后借助他们向他们的父母亲戚朋友来传福音，成立了教会。但是神是不是就让我在金边侍奉神呢？刚才有一位姐妹读了，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肝脏你的肝都安慰我。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呢？他又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在越南是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在金边柬埔寨金边，我们夫妇两个人是自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那边开方自谈。但是呢，神又我发生的车祸有他的美意啊。这架车我载了一个家庭，四一个家庭四人，还有另外一个姐妹，送他们去机场，又接另外一对短签队来。但是在半路就被一个年轻人，他没有驾驶执照，他又偷了他爸爸的那架车出来望风，然后呢在前面已经撞了人家，人家追他了，他跑过来我这边，我们对面跑，他在那边就跑过来撞，整架车都被毁坏了。然后感谢神让师母没有在车上，否则的话我下去的日子不知道怎么样的过。感谢主，我们的差会为我们买了保险，所以可以得到新加坡的伊丽莎白医院，他派了一架救伤的飞机从新加坡到柬埔寨来载我们去。我的颈椎骨假如稍微裂多一点点，我就全身瘫痪了，我两只小腿都断了，所以躺在床上三个月，假如没有太太在身边，我不知道谁去照顾我。这位坐在前面的就是我去探访我们的一个家庭李阳弟兄，他的手断了，他的孩子的手也受伤了，但是他坚持不留在金边，因为金边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非常的差。我在那边昏迷了两天两夜，去到新加坡动手术的时候，那些医生护士说，为什么连你背后的玻璃碎片都没有给你拿掉。感谢主让我今天还可以站在这里，虽然解除了那个铁的冠冕，我还要戴那个颈箍一段日子，因为那个伤势实在是很严重。神的怜悯让我有一年的休息，可以完成我的神学士的课程啊！我的妹妹我的亲戚朋友都来祝贺我。金边 因为我们受伤了，青少年培育中心那些孩子成长了就没有了，解散了。我们成立的那个华人基督教会，因为我离开了，交给别人去管理，那么也是独立起来了，那么我们做的工作好像是消失掉了。但是感谢神，我们差会在金边，在柬埔寨，以前只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在那边侍奉，现在有五对宣教士夫妇在那边。以前是做华人的事工，现在是做柬埔寨人，而且是做大学生的事工。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国，神的事工不会因为任何一个人受损。那么我们康复了又去那里呢？那个时候就2003年，因为这个塞班岛有20000多中国的外劳，那边有30多家的成衣厂，所以我们祷告了，差会策划了，就派我们去塞班岛。以前我们是一对夫妇，我们在塞班岛，我们是跟7位宣教士一起侍奉，是团队的侍奉。塞班岛很美，我们是在这家教会里面侍奉。这对是韩国牧师宣教士康大卫牧师，这间教会是他开始的。还有这另外一对是吴光勇牧师，是我们同一个差会的宣教士。另外这个姐妹跟这个姐妹是中信的，是中信的宣教士。还有这个郑姐妹是纽约中宣会的信徒，她也去那边做宣教士，就是四系的。所以我们9个人在那边侍奉。不久康大卫牧师离开去另外一个地方侍奉了，我们就继续的在留在那边侍奉主。在那边的信徒99%都是姐妹，我们在那边传福音、领人信主，还有栽培信徒。这些穿白衣的姐妹都是要接受洗礼的姐妹。我们没有儿女，但是感谢神，我们有很多的属灵儿女。这些是我们在塞班岛一般弟兄姊一般姊妹我们的侍奉啊。我们的接受洗礼的姊妹都要经过洗礼的课程，然后才跟他们施洗的。我们租的家只有300块美金，但是很宽大，很好用，很多的团契小组都是在我们家里举行的。我们的同工也很多的时候在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来带领聚会。很多都是东北来的姐妹，她们包饺子很快，也很好，很好吃。师母也跟她们学了，现在她包饺子也包得很快。在那边庆祝生日，我们也训练栽培师班栽培姊妹们啊，来庆祝圣诞节。很好，塞班岛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旅游的地方，日本人很多都是去那边旅游，因为 塞班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他败之前，他将岛上所有的韩国人都在那个自杀崖的山上推他们，逼他们跳下去自杀，然后他们自己也跟着跳下去自杀。所以这个地方是很值得他们去回忆的，每年都有不少的旅行团去那边，是一个很美的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离开塞班岛呢？神的意念道路是高过我们的，我们是他的仆人使女，他要我们留我们就留，要我们离开我们就离开。因为2004年开始中国加入了世贸，美国就开放了那个优惠配额，就是说塞班岛以前所有的成衣纺织品都可以有一个 label 说 Make in USA， 他所做的都是名牌，每一件衣服在美国都是卖几十块的。但是中国开放了，加入世贸了，美国又解禁了，所以外面的产品都去塞班岛竞争不了，所以工厂一家一家的倒闭，一家一家的撤退，当然工人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2006年就祷告，差会也安排了，我们就去塞班岛跟事业社夫妇同工。那么2007年施牧师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去杜拜了，留下来的就是我们，将福音中心慢慢的转型为福音教会，直到今天。这个是刚刚施牧师去的时候租了一个地方，然后就找到了这一个旧的房子，拆下来重新的修建。2005年开建筑了，成为楼下是图书馆啊、图书馆，还有就是一些聚会的地方，楼上就是崇拜的地方，上面就是天台。天台我们每个主日崇拜之后都有爱宴在上面，所有的人都在那边，大家还有一段时间可以相聚。我2006年就去了，感谢主，我在塞班岛也驾驶这样大的车，15个座位的巴士，在圣保罗也是同样，神特别的恩待我。我发生车祸的那个阴影什么都没有在我的脑里面，我都想不起怎么样的发生，怎么样的什么事，所以神给我有胆量，我还可以驾更大的车，所以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好，以下是我们去的一些片段，每一年的庆祝堂庆的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都是团契小组啊，讲一讲。这个是施牧师，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代司同工。大家有没有看过《彼岸》？严志明拍的那一套片《彼岸》，里面有一套是梦圆巴西。讲的就是这位同工。 这个是在一个退休会，是陈道明牧师主持的，有九位受洗，其中六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感谢主，我们的教会从开始的时候是做那些教凳子的，搬来搬去的。后来2007年的年底，我们就开始转换着，好像这些木的凳子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就会有好多的青少年？我们目前的聚会组织崇拜的人数有六七十人，但是其中差不多有一半都是十八岁到28岁这个年龄啊。这个是初信跟未还没有信主的团契，都是年轻人，我们祷告会的成员啊，我们的妇女小组，我们的青少年团契。好，去年我们划船有一个短宣队，总共15个人，是在美国加州几家的教会合起来一起去帮助我们的施工。其中这个黄隐师姐妹，她去参加了，神感动她，她愿意奉献做一年的特业童工去帮助我们。她是一个深夜系的硕士，他也在接受神学的训练，但是他奉献一年的时间，今年3月份去我们那边帮助。我离开的时候，青少年的事工就由他来负责。啊，他是施情的，他帮助我们训练施班员，训练施情。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初信跟慕道者的耶稣雅团契，人数不多，10多个人而已。感谢主，去年开始我们教会就开始了有一个业余的团契。我们的教会是讲普通话的，所有的聚会都是普通话的，但是去年开始了，就每个月有一次业余团契，慢慢的就2个礼拜一次，最近呢就每一个星期一次。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业余的事工，因为我们刚才看了我们的天台那个塑胶板漏水了，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都忍受不了，所以我们决定要换那个天花板。但是弟兄姐妹有感动奉献，我们就加多一层，就是现在的就是刚刚完成的新的礼拜堂，上个月这个月开始使用了。我们划船差会在巴西有三个拆船的工厂，一个是在圣约瑟，一个是在里约日内卢，一个是在圣保罗。圣保罗是用华语的，就是普通话，其他那两个地方是用粤语的。我们有这么多的工厂，但是 差派不留宣教士，因为宣教士要留在巴西很困难，他可以给五年的自由进入的签证，但是只允许你最长就是拘留三个月，再延长多三个月，就是说最长可以六个月，之后就一定要离开，离开六个月以后再给你回来。但是宣教士不能够说坐六个月停六个月，那些羊都跑光了。所以我们差派了不少的宣教士去那边都停留不了。我们起初2000年去的时候也停不了，哎，我发现也是就三个月，再三个月就要走，那么怎么样做？我们去到多伦多就转换为工作签证，可以一年一年的加签，最后今年终于给我们可以得到永久居留证，就是说以后再也不用申请了，随时都可以居留在那边。所以本来我们是应该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划船才会派不了新的宣教士去，我们牧养的我们这个划船福音教会弟兄姐妹也还是出生的婴孩，虽然我们同工会的主席夫妇去南美神学院接受训练，但是他们开始一年多，虽然我们有十多位弟兄姐妹去接受南美神学院的延伸课程，但是也还是站立不来，所以请大家祷告中纪念我们的需要。我知道美的教会是一个有差传意向的教会，我盼望神感动你们过来帮助我们，粤语的也可以，讲普通话的也可以。我们有六七十人的聚会，实际的牧养的人只有我们两个人。那个杨传道他因为做生意很忙，他只能够来帮忙我们主日的信息，还有就是那个团契的聚会他两个礼拜来一次，其他的都是由我们，所以我们很需要神的帮助，也很需要人的帮助。好，我停在这里，下面可能有一个就是我们差会我们圣保罗教会得到外来的短宣队的帮助的一些幻灯片，请问还有没有时间？有时间我就继续讲，没有时间我就结束在这里。有没有牧师？好，谢谢。这位你们认得出是谁吗？是纽约市的若哥教会的林大卫牧师，他去帮助我们好几次了。他那个周弟兄是不是有没有在里面？没有啊。等一下可能你会看到那个 Ronald 啊什么哈。那起初我们是做交凳子的，就是围着一个圈，您大卫牧师来帮助我们啊，我们一般年轻人。这个是我们的退休会啊，他也去家庭探访。我们那边很多的是温州跟青田，啊，这位也是若哥教会林大卫牧师没有去了，就是尤其芳长老他去了。 一般年轻人也是退休会啊。这个是多伦多释迦堡的浸信会葛文堂牧师，葛文堂牧师去帮助我们很多年了，几乎每年都去。跟我们的年轻人在一起，这个是牧义教会。牧义教会是在圣保罗附近的一个教会，是从台湾来五六十年以前，六个家庭他们坐船从台湾去到巴西，就在牧义这个地方开始的教会。他们是长老会的背景，他们现在的教会有几百个人聚会的，他们做葡语的施工，做国语的施工，又开始了粤语的施工。我们华船差会去帮助他。去年我们差会派了一对宣教士夫妇是从香港去的，做了半年回去香港，又签证签不了，只好停止。这个就是陈道明牧师他去了两次，这个是最近2009年的退休会。在退休会我们租了一个营地，大家都很高兴的在那边听神的话语，也有团契的生活。我们有七位弟兄姐妹接受洗礼，从2009年开始，我们教会因为从中心转型为教会，我们的教会每一个要接受洗礼的都一定要上洗礼课程。因为以前是中心不同，现在我们又成为教会了，我们开始了就是要他们必须接受洗礼的课程。我们的教会也开始了每一对青少年想我们传道人去主持性婚礼的一定要上婚姻辅导课程，要在我们教会举行婚礼的必须两个人都是基督徒。这个就是我们慢慢的将中心转为教会的过程。这位是刘同书牧师，2010年在我请他在年底的时候去我们讲退休会，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是中国出来的一个牧者，有两位弟兄姐妹接受洗礼。好，现在这另外的一对是美国 Detroit 那边的中华圣经教会郑牧师带领的短签队。郑牧师可能大家都不认识，但是下面这位大家认识吗？许光道长老，假如你有看中信还是有看一些刊物，许长老是一个拆船的先锋前辈，他也是去帮助我们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划船拆会15人的短线队，这个是他们全部的队员。坐在前面这位就是有感动的，现在在我们教会里面特业的同工。我们的幼童班啊，我们开始业余聚会的时候，我们短线队大家将中信啊、号角啊、真理报啊，还有一些福音单张集合起来，我们去派单张。举行 儿童青少年营会啊，这班青年儿童组织协，乡音同乐会就是业余施工的开始。在聚会当中，短接队一个队员带领了一位初信者节制信主，这个是业余施工的，每周一次的业余施工的团契啊。巴西有几个地方是我们华人集中的地方，25街，这个是90楼，整座建筑物里面1000多家小商店，里面全部都是卖走私漏税的货品。我们在那边派担当，这个是洛杉矶一个教会的女传道，虽然她是有残疾，但是她我们派担当的时候，她都是跑在前面的。这条街呢是刚刚碰巧下雨，否则的话这条街叫做蚂蚁街，就是白布满了人，人山人海，有很多的小担子在那边，我们每次派单单都有经过他们 在那边做事的。这个是保利斯塔，是巴西圣保罗最主要的一条商业大街，每一年嘉年华会他们举行游行就是在这条街。我们也到弟兄姐妹的家的店去探访，短信队除了做工，也有又喂养，也有很好的东西可以享受的。这个是在中国的餐馆，巴西很出名的就是烤肉，他那边的牛肉很出名的，他整只牛画那个图像在那边，那么每一个部分他都写明出来，那么你有哪一部分他都会推出来给你切给你吃的。这个是多伦多华人基督教会城北，城北就是高云汉牧师的派系以下10多家教会，他们的短信队也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教会初开始的时候都是靠短线队来帮助我们。这个是我们在 Edmonton 的母会，这个梁建雄弟兄他是中医，他带了4人的短线队来帮助我们。他的太太是化妆师美容师，他开那个美容的课程，然后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给他接受做这个就是什么脸膜还是什么啊，那么也就吸引了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参加。还有另外一对是我们母会的一个牧师一个差传部的部长，2个人来帮助我们。他开课程，开信徒栽培的课程，开罗马路的布道法的课程等等啊，到探访。 一般住的地方都是中国人的旅馆，早餐很多的水果，巴西物产很丰富，他不用依靠外来的事物，他什么都有。但是巴西特别是圣保罗就是治安不好，几乎每一天都是有抢劫案，假如那一天没有抢劫案就是新闻。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弟兄，在温哥华的许佑先弟兄，他分享他的见证以后，有七位弟兄准备接至信主。好，我分享的是这么多，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巴西圣保罗有20多万华人，以前是台山人，后来呢是台湾人，现在呢是从中国出来的同胞，里面有3/4是广东人。那么在圣保罗有20多万华人，只有20多家教会，独立教会的比较多，长老会的有7-8家，那么我们华传也有其中的一家教会在那边，总共加起来的参加组织崇拜的不到3000人，换句话说就是有99%都在救恩的门外。虽然那边是天主教的国家，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不多，所以是一个很需要收割专家的工人去帮助我们的。求神感动美德的教会啊，美德教会。好，我分享到这里，我将时间交给